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2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全面杜绝儿少色情产业。而在儿少的性剥削防治条例也正式的上路了啊，请大家特别注意了。我们常会听到这个酒过三巡的宾客会说，妹妹你身材有够碎啦，哦，不断的朝这个全身已脱的只剩下一件薄纱的这个少女骨照等等啊，完全无视坐在主桌上的新娘，一张脸老早就已经气的铁青啊，因为还是有很多的地方啊会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板兜就类似像婚丧喜庆这样的一个清凉秀。不过在部分的传统乡间，虽然是不可免俗的桥段，但是依即日开始，我们有一个条例已经更改了，这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若经查获在台上裸露身体做出各种猥亵动作者，未满18岁安排演出业者要面临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也并科50万的罚金的重罪，是不是开玩笑的哦？那当然，卫福部的保护服务司张秀鸾这个司长也特别讲到，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前身就是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只是我们现在把这个名称改了，而且范围也扩大了。那当然这个也走过了整整20个年头，政府除了呢透过法案名称改变，也凸显了儿少对于相关色情产业遭受性剥削的被害人，那也针对了旧法各项的疏漏之处进行补强，包含了对这个安排儿少在现场或者是网络直播甚至平台裸露猥亵性交供人观赏这样的一个不孝业者来做以重责，来彻底的矫治这个社会歪风。那当然呢，以往的执法单位呢从宽认定，无法达到警惕的效果，所以在这里类似婚丧喜庆上的，譬如说大家很熟悉的电子花车啦钢管舞脱衣秀啦，过去呢因为这个跟地方民俗风情有相关，那当然执法单位就会说，哎，我的这个选择就变得要从宽了，甚至有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是太夸张那警方才会依照以最轻的妨害风化罪或者是社会秩序维护法罚的意思，说到底就是并没有真的达到警惕的效果。那么早期的艺人团体我们就举例好了，像闪亮三姐妹，她们就是从未成年时期跟着亲人开着电子花车走唱，当时有很多人对于这两小姐妹小小年纪这样的浓妆艳抹穿着清凉遇到老不休的大叔大伯都会遭受一些被言语动作骚扰而感到不忍，所以随着他们的年纪增长，甚至呢发了专辑大红，事情才这样的不了了之。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也看到了或许有人说现在的这个社会风气这么开放，法条中有禁止裸露跟猥亵，会不会很难去定义？那对此呢，虽然实务上面最终认定权还是在我们的地方社政或警政单位的办案法官，那但是还是要认为，只要你引起了观览者的一个性欲的演出，就足以构成违法。好，这个界限一点都不会模糊的。 那当然呢，研议这个修法之初呢，还有就是立委也建议，除了业者应该在场的观览又尺脱光光的这样宾客也要一并的带回所谓的警局侦讯，那以避这个未来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效仿。后来考虑到说，因为太多这个婚丧喜庆会这个受邀的宾客可能也都不知道，也未必喜欢这样的一个表演，也未免这个法令罗智仁罪之嫌啊，所以最后才作罢那当然新法删除一律安置的规定，主要就是让孩子减少重回火坑的几率。那因为在酒店坐台被查获我们直接讲，像我们在前天歌府里面有一个叫小小，他才16岁，他当初为了赚钱买名牌包陪酒，但是他没有卖身，法官却坚持说他有性交易之余，还是把他关到机构去。所以呢，他也常常在讲，不懂大人不是说我们是被害者，为什么我却被罚，反而是那些利用我吃香喝辣的人，事后还在外面过得很爽，真的超不公平这也是一个小小年纪的小小他所说出的话语。那因此呢，所以在这个新法删除了过去跟凡经查获有性交易之实的儿少，需要一律的安置规定。就算说要安置呢，也不得清一色安置在机构中必须依个别情况的需要，优先设法让个案回归于家庭。若实在有困难的话再考虑亲戚家、寄养家庭、寄宿学校、机构安置到最后不得已的这个选择。那让孩子有这个回家被爱的感觉，减少一些他们又觉得在家找不到温暖，又重回火坑的几率。那另外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网际网络非常的泛滥，尤其是在平台里面的，譬如说援交啦、色情讯息等等，新法也对于网际网络的平台提供者，还有网际网络的应用服务提供者，以及电信事业之息，或者是透过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其他机关、主管机关，明文刻以负责任，包含了先移除并保留相关的资料，至少要90天，那也要提供所谓的司法跟警察机关的调查，否则就要面临6到30万元的开罚，而且是按次处罚等于是我们在讲的一例一罚所以呢不要开自己的玩笑，这个玩笑开大了等于自己的荷包也伤大了这个也特别来提供给大家了。好，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是我们的看一下最近还有哪一些的空中法律的部分了。那当然呢，空中留声机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各府的部分呢，我们要先带大家来到了台北监狱了。而最近的北监呢，做了寒冬问暖送爱心的公益活动，有很多名这个知名的艺人也轮番表演来撼动全场我们的收容人。那这个也是结合了北监，结合了我们的九代社会福利基金会跟中华民国犯罪矫正协会，还有这个实权娱乐联合举办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那当然呢我们台北监狱这个黄典院长也致赠了这个感谢状。那除此之外呢，为了呢让这些没有办法返乡的受容人跟家人度过这样子的一个年节，所以呢有2小时的一个精彩演出。那另外就是整个的活动呢，不仅让受容人知道说我们最近在做这个音乐的一个疗程所谓的这个音乐治疗的部分，让他们觉得音乐跟我们的生命是可以结合的，让自己找寻到一个寄托，而且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过程中呢，也可以让他们享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气氛了。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同学都想到了这个年节过节了，是不是该打工电话给这个家人。当然在全省各监所呢，也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让这些受容人呢没办法返家，但是呢也不会失去与家人联络的管道，那当然也会有适时的让他们与家人来去做一个联系了。好，当然呢这时候也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呢这个马上要放寒假了，很多的这个家长也开始忧心，这个寒假虽然很短，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最近这个毒品 也是越来越泛滥哦，一直到社区的部分了。那当然这个毒害下一代呢，全球首次哦使用非法药物平均年龄已经哦做出来的这个大数据是 12.5 岁，也就是小六，小学六年级。其实在我们的少辅院里面的小学六年级真的是占的比例，尤其是青少年是占的非常的多哦。那当然呢在这里也发现了他们的初次哦使用这个非法的年龄主要就是进入校园校园的问题。除了呢生理跟心理还有适应的一个变动，在发展阶段很容易接触到一些朋友以及不敢拒绝齁，面临到了譬如说被排挤，或者是说这个被这个大家就等于是说霸凌等等哦，这个也是现在学生里面衍生出的非常多的问题。那常见的呢，最近就在这个 Ketamine 比较多。那当然呢，你知道 Ketamine 大家都知道，不要变成是包大人了啊、哦，这个不是包青年而已哦，包大人，这对于身体不好之外哦。除了很多人都说诶那 Ketamine 还好吗，其实并不是哦，它是会变成是长期性的依赖哦，而且会导致自己的身体的器官损害，包含了这个心跳过速包含了这个血压上升还有就是我们心脏负荷不来咽喉收缩分泌物多急性的肺水肿呼吸抑制等等，其实有很多的包含了脑部的这个病变功能的障碍，记忆力简化，包含了这个所谓的间质性膀胱炎，就电影变成是你不断的就是想上厕所，可是你更真的没有尿，就是这样讲比较快，而且呢惨的齁，这三到五分钟就想上厕所，就是这么的夸张。但是呢这也是提醒哦，千万不要以自己想要这个尝试或者勇于哦要对于这个毒品说不，当然你可以哦渐渐找个理由先离开，来告知你的家长或者是你的辅导老师，甚至哦你比较信任的大人哦，来解决你现在的困境啊。那当然最近还有看到包含了摇头丸的 MDMA 包含了 FN2 一粒棉等等，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很多人都是一时的这个好奇去使用它，不断的呢去找到这个快乐。不过呢这个万一真的染上的时候，你只要勇于这个毒害，自己呢要有这个把持度常常在讲到说怎么样去做一个把持度，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教了很多。那当然在未来的部分，尤其是戒毒的部分是需要家人周边的朋友甚至自己要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戒制。那当然这个也可以来依赖在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包含了社会机构，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哦。好，我们也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因为最近真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多，那很多的朋友就说啊，怎么办呢？我们有发生了很多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比较快速的解决方法来提供给大家？当然是有咯，不过呢，在解决之余，我们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哦，就你的问题呢，一定要写得很清楚，我们才能请主任检察官帮您解决问题。那今天要解决的呢，是我们另外一个非常爱路跑的朋友，他叫做佩瑜。他说最近这个路跑风潮很多，那当然呢在全省各地有很多的场次，那发现了都会产生所谓的退费争议，他自己也发生了，该怎么办？好，行政院消保处也特别提醒大家，其实路跑活动是全省非常的多，那第一个参与者的安全维护跟权益保障的注意事项要看清楚。好，那当然还有另外就是在主办单位的网页公告实施计划资讯，开放报名跟收取报名费都要填写清楚，这表示这是完整的你在参与。那第二呢，主办单位他会明确的退出或者取消活动的一个退费期限、金额、方式还有相关的办法都会写得很清楚。第三就是主办单位如果违反注意事项或其他规定者基本上呢体育署就会以违反情节通知场域跟道路管理机关呢在作为下一次申请路跑的时候一个依据到底合不合准。那如果说他还有涉嫌到就是所谓的刑事责任 当然这就会移送到所谓的司法机关办理。那也呼吁参加我们这些路跑的朋友哦，包含了佩瑜，参加之余，第一个你自己的消费权益哦，经由选择丰富口碑良好的主办单位，才能让你跑得开心，跑得安心。好，这个也是来提供给我们佩瑜哦，或者是爱路跑的朋友，在这个网络上或报名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填写清楚，看清楚。好，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张敬勋检察官，时间到喽。
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两岸三地时间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又来到了台北地检张敬勋检察官时间咯。好的，但是依序哦，我们在上一周的话题哦，就是最近的聚餐很多小酌哦，要感觉自己如果还要这个驾驶的话，基本上你就已经违法了哦。没错，就是你已经违法公共危险罪之外呢，另外也有听众朋友问到哦，我如果这个酒醉骑乘的电动车，但是我不是机车哦，也不是汽车哦，这样子也会构成公共危险罪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赶快来让敬勋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在这百忙之中哦，大家都知道年关到了啊，这个事务繁忙，还有就尾牙也繁忙嘛，对不对？
哎，是的。
嗯，所以我们这边呢，这个检察官就要一再提醒大家，真的哈，不要再钻这个漏缝啊。你骑这个电动车就是发电的，诶，这个跟机车跟汽车有不一样吗？
好，我们要注意一下哦。所谓哈，我们台湾的法律呢，酒后驾车这个违法行为，它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就会构成哦。
嗯，
所以只要这个交通工具是动力的，不是人力或是兽力，像牛车或自行车这样子的，只要是有动力的，都符合这个酒后驾车的这个动力交通工具的要件。
哦，等于是说你不是用手动，你只要有发电的都是一样，对不对？
是的。
哦，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是不是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要件，就有如刚才检察官说的，只要是非人力，像我们自行车啦，还有那个乡下最看到牛车也是动力的哦。
牛车的话是受力嘛？
哦，
对，
okay,
那就不是
okay,
对。
哦，这个还是一样，还是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啊。这个当然喝完酒后呢，如果说那。好吧，你不让我开也不让我骑，那我干脆就在车上睡，在睡在车上，这样也会有公共危险罪吗？
好，我们再来讲这个公共危险罪另外一个要件哦，它除了齁必须你所这个所在的工具是叫动力交通工具，你还有驾驶行为。那我们一般呢、啊、齁我们普遍认定说这个驾驶行为就是要发动的行为，启发动力、
嗯、
那这样就是会构成这个就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但是哈，现在就是司法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它可能会有改变见解的时候。像之前有一个这个新北地院有一个判决意见哈， 这个例子里面哈，这个先生他是酒后以后，他坐在机车上，结果这个机车就顺着坡道滑行。
哇、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他的辩解是说他没有发动，是这个车子自己滑行的。但是法院就采很严格的认定，认为说哈，只要是动力交通啊、只要是这个对动力交通工具在行为人操作下移动，就算是驾驶。好，即使你没有发动引擎，但是呢，也是经过人为的操控，它才有动作。那这个就会造成其他人的危险，所以就把它认定说它是有酒后驾车的行为。
哦，所以你看，这个很倒霉耶，就是趴在这个机车上哦。那因为可能是斜坡，哇哦，它就自己自动往下斜坡往下冲了。其实这样也会造成自己危险跟别人危险啦，对不对？
是的。
哦，新念的这个林先生问说，那我发动没开，这样也犯罪吗？
发动离开
没开
哦，没开，但是你启动了、那他如果有动作启动的，其实
他说开冷气、
哦、我们在实务上、就是说警察可能他已经注意到你在行走，有可能啊哈、警察在那个他拦线的位置看到你已经在行走，那可能已经走的路线已经怪怪的，你走路的动作已经有酒后的情形，那你上车的时候你发动，有可能警察就去查气去拦查。那虽然说没有开，但是你为什么要发动？
因为要吹冷气，你看他谢谢。
对，那吹冷气我怎么能确保说你这个发动行为，如果说你现在是喝酒的状态、你的意识是不是那么清楚，那你的发动行为会不会脚去踩到，或是手有手动的动作，有可能造成这个交通工具就是被你启动的状态而有步出的危险呢？这个都是很难界定的啦。那有可能会被判决，就是因为依照现在法律的见解哈，对这酒驾的这个审核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哈，你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认为说你的辩称是可采的，那你这个发动行为就是很可疑。那为了确保所有路上行人跟驾驶者的安全，那有可能法院见解有可能很严格认为，这也是这个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行为，这是不无可能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各位听众说，只要喝酒就尽量不要有在车上的行为。
嗯，我们现在都在提倡代驾哦，不然就是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哦，再到这个莅临这个尾牙现场也可以、对不对？
对啊，那喝酒就花点小钱，如果说朋友无法送你到家里，花点小钱坐个计程车什么都好。
嗯，这也是哦，因为年关到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切记啊，切记啊。当然最近法庭里面也有发现哦，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年底到了，很多那个借款纠纷就纷纷的冒出来了哦。我们今天这个实际案例里面也有这个乙向甲借款没有还，这个两人之间就有借款的纠纷了。那当然甲呢逐将这个当初所支付的身份证这个应该说张贴在纸上，并写上某某某欠债不还，你小心一点会让你坐立难安等等，就是比较不好听的话语。这个字条呢就贴在这个乙上班的地方的公共场所，可能就要向布告栏，这样是不是已经涉及了刑责，或者是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啊？可是他欠我钱呢、这个也是大家会觉得欠钱还钱天经地义啊。
对啊，欠钱是要还钱，但是还钱你要催讨这个债务的手段要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那像这个瑶瑶所讲到的例子呢，为什么会有甲会有乙的身份证？有可能因为我们有时候借款之间可能要对方签立字据或是提出担保嘛，支票本票担保，或者甚至说你的身份证影本给我确认你的身份，我要留有你的资料，就是也是确保我这个出借我钱借给你，我这个债权人的权利啦。那这个甲现在就是讨不到钱，就把乙的个资把他身份证影本公开，然后还写上说什么小心一点我会让你坐立难安，那这样可能这个举动就会违反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哦。
是，
对。那个人资料保护法这个台湾这一部法律它规定的要件是说除非你对这个个人资料的利用是经过这个个人本人的同意、或者是说特定的目的范围内你才可以拿出来使用哦。那所谓那个特定目的范围法律是有规定的啦，像为了增进公共利益的必要啊，或者是说防止他人权益有重大危害啊，或者是说公务机关或学术研究机关做一些公共利益的统计研究有必要的话，那我们可能可以利用。但是像刚刚那个案例中那个私人的行为就不宜去 任意的公开他的这个身份，除非说乙有同意，但是乙不可能做这种行为
啊。嗯，是，所以这是有违反这个刑法。不过乙刚才这样讲，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讲，这甲张贴乙的身份证的内容，在旁边写说某某某你大骗子不还钱，应该长期以诈骗为业吧？这样子的话。我又没有，我就没有说你小心一点，让你坐立难安。我用比较温和，只是告诉大家说你是个诈骗鬼。
好，那刚刚就是那个前面的案例是涉及说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跟恐吓啦，因为有恐吓他，
有两条，
小心一点，我会让你坐立难安。那但是这个现在的案例中说大骗子不还钱，应该长期诈骗为业吧？那我们听就可能涉及的是妨害名誉有诽谤的部分。
可是他没还钱呢、
没还钱，但是他就是骗子嘛、那个债务纠纷有时候个人有个人的难处啊、那如果说有债务纠纷，可能你可以用提起民事诉讼的或是一些来请求调解的那些法律的合法手段来做处理嘛，哈、不要说自己做这些私人的这种好像去寻仇的行为啦。
是哦，
对。
这个林先生问说，他现在就是因为借钱给这个期货，刚好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例，他现在又找不到人，该怎么办？
哦，找不到人的话，哈、我们可以建议说，你可以做一个提告的动作，你。纵使啊，法律的认定上，他不见得对方是有诈骗你的行为，但是你自己觉得说，你是受骗的，你提告诈欺没关系。那提告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检察官一定会去把这个被告找出来。如果传他不到的话，我们可能可以透过拘提，甚至拘不到，可以用通缉的方法把他找出来。找出来的话，检察官下一个动作可能会希望两边能够和解哈，去协调说这个钱要怎么还。也就是说呢，这个诈欺这个罪名不一定会成立，但是你提告的目的其实是可以迫使他出来，来面对你们之间的债务纠纷。
嗯，是哦，所以呢，未经许可利用他人的个资权，要三思。这也是由台北地检张敬勋检察官呢为我们听众朋友所服务的。我们就非常谢谢我们的敬勋检察官，我们就下次再找机会让我们的敬勋检察官为大家服务哦。
好，谢谢。
嗯，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